朋友们好，那最近几天呢都是国家队比赛日，因为都是一些热身赛，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能拿出来说的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随便聊一聊最近几个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先来看一看之前有位听友叫红魔曼联人，那从名字就看得出来他是曼联的球迷啊，他呢想让八哥来聊一聊关于梅努的一些情况。说实话，梅努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关注的，之前也看他的球也不多，也是本赛季嘛，他才开始在曼联逐渐站稳脚跟的。他呢本身是曼联的青训出身，今年才18岁，非常的年轻啊。要不是这个赛季曼联中场的这个伤病情况比较多，我估计梅努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滕哈赫看中的啊。本赛季梅努的首次登场是第13轮客场打埃弗顿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当时加纳乔还进了一个惊天倒钩啊。当时呢像卡塞米罗呀、埃里克森啊、芒特啊这些人都受伤了。曼联的中场呢急需用人。梅努呢就迎来了本赛季代表曼联出场的首次机会。其实去年夏天的那个季前热身赛啊，梅努呢当时是上过场的。当时呢是曼联跟皇马的那场热身赛。他当时在下半场替补登场，上去踢了有个6分钟左右。之后呢滕哈赫就一直没有再用过梅努了，直到打埃弗顿的这场比赛。那打埃弗顿这场比赛呢，梅努总共踢了72分钟，他是首发出场的啊。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比较好的。场上啊梅努是非常的冷静。当时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孩子就不像一个18岁的小将啊。赛后也有很多人说梅努这个小将啊是有大将之风的。滕哈赫啊其实本赛季对于梅努的这个定位呢就是后腰。而真正让梅努被曼联球迷记住的，我觉得就是本赛季第22轮客场对阵狼队的那场比赛。当时狼队是在比赛的补时阶段把比分啊追成了3-3平。进球的拉什福德啊还有霍伊伦啊都已经被滕哈赫给换下去了。那当时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球员只剩下替补出场的安东尼。那安东尼什么状态和什么能力曼联球迷都知道啊。那这位巴西边锋根本就不能指望他啊。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梅努站了出来。当时呢他是在前场接球之后先是穿裆过掉了对手的一名球员，然后呢在身边至少有3个人防守的情况下推射死角破门，帮助曼联最终是绝杀了对手。而梅努呢也正是凭借这一战一战成名。这个赛季啊，梅努总共代表曼联一共出战了20场比赛，其中呢英超联赛是14场，打进1球，场均呢可以贡献 1.71 次抢断、 0.93 次拦截，还有 1.57 次解围，总共送出480次传球和7次关键传球，传球成功率啊达到了 85%。 梅努呢身高有1.84米，本身是有着很强的这个防守拦截的能力，速度还有他的脚下技术，包括他的这个传球啊、射门啊，我感觉也都还不错。可以说18岁的梅努是攻守兼备，那这种类型在曼联如今阵中啊是不可多得的一种球员类型。那很多人觉得梅努这个类型的后腰是跟前曼城中场核心亚亚图雷他们两个是非常相像的，都是兼具了中场的防守硬度，同时呢又具备很强的一个持球推进能力，同时呢他的这个盘带啊、过人啊、送直塞球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凭借出色的表现呢，梅努如今也入选了英格兰队。我相信啊主帅索斯盖特也正是看到了他在曼联的发挥，最终才将梅努招入阵中的。目前呢英格兰的这个在中场这一块啊其实人员配置呢还是不错的。像赖斯啊、贝林厄姆啊，包括之前还有一个卡尔文菲利普斯。但说实话卡尔文菲利普斯这两个赛季在曼城都踢不上球啊。去年冬天呢也是租给了西汉姆联。不过呢他在西汉姆联队的这个状态和表现其实也不好。那正是这样一个契机呢梅努也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最终能入选英格兰代表队。那现在来看呢，梅努是极有可能代表英格兰队参加今年夏天的欧洲杯的。而他的曼联生涯才刚刚开始，梅努的未来大有可为。那说完梅努啊，再来看一看明晚将要进行的国足主场打新加坡的一个关键之战。那这场比赛其实有很多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首回合 张琳芃的那个事儿啊。那对于次回合啊，张琳芃还会不会首发呢？因为上一场张琳芃因为一个失误，导致新加坡当时打进了第二个粒进球，逼平了国足。那张琳芃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自责啊，心情很激动的宣布了是时候退出国家队。但是在他这个退出国家队的这个言论爆出之后呢，听说呢国家队是对他进行了挽留。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昨天他也道歉了，说只要国家队还需要他，他就会为国家队贡献自己的力量。那这场主场打新加坡的比赛，我个人是觉得张琳芃有可能不会进入首发阵容。在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你看张琳芃虽然他经验很丰富，但毕竟是一名35岁的老将啊，他的这个体能啊，包括他的这个失误率啊，我觉得已经不适合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了，应该啊让更年轻的球员来打这个位置，比如说像高准翼啊，比如说像邓涵文啊。我是觉得张琳芃可以通过这次机会逐步的退出国家队，让年轻球员逐步接班。而在大家比较争议比较大的门将位置上啊，现在大家都在传王大雷可能会顶替严俊麟首发了。严俊麟呢，在上一场比赛对于国足的第一个丢球，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负一定责任的啊。严俊麟啊，有时在场上就是感觉他比较犹豫，不像王大雷那么果断啊。王大雷呢，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啊，但是王大雷神的时候就特别神，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啊，那就是容易上头。不过呢，我倒是觉得在这种关键比赛中啊，换一换人，我觉得也是能激励队内的这种竞争的气氛，新人新气象嘛，对不对？毕竟这新主帅刚上任，这一点呢我还是支持伊万啊。至于他说的这个菱形中场的问题呢，对于这个我没啥好说的，因为我对这些技战术的这种比较专业的东西我是不懂的，我作为一个球迷我只会看个热闹。但是啊，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批球员的能力啊，不一定能玩得转那种太高明的战术。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加减乘除，我觉得还可以，但你让他们去做三元二次方程，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难为他们呢？对不对？我觉得菱形中场对于球员的这个站位啊、局势的把握呀、还有当时场上的位置感呢、还有跑位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要求还是挺高的。那咱们的球员能不能适应，我觉得就很难说了。但这次呢，毕竟是咱们的主场啊，怎么着也得能拿下吧，对不对？加油啊，中国队。那之前呢，还有人说让我聊一聊曼城。哎呀，曼城其实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啊，不过昨天呢倒是有个事儿传出来。啥事儿呢？就是本赛季从曼城租借给巴萨的边后卫坎塞洛接受了一个采访。在这个采访中呢，他说瓜迪奥拉在关于他更衣室矛盾的事情上撒谎了，曼城对他有点忘恩负义。坎塞洛在曼城的时候啊，更衣室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作为球迷或者说我们作为第三者，那肯定是不得而知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坎塞洛跟瓜迪奥拉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那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由于双方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你看上赛季瓜迪奥拉就把坎塞洛租借给拜仁，就不要让他留在球队了。本赛季呢又几乎是白送啊，租给了巴萨，租借费都没要。那现在坎塞洛在这次采访中不光是怼了主帅瓜迪奥拉，那也开始曝光了自己跟曼城俱乐部之间的问题。我是觉得坎塞洛接受这个采访的目的肯定不是说仅仅只是曝光矛盾这么简单，逞一逞口舌之力啊，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他肯定是想借此来促成曼城在自己今年夏天离开曼城时别给自己制造高门槛儿。那我都已经跟你撕破脸皮撕成这样了，大家就好聚好散嘛，对不对？别给下家俱乐部报一个不切实际的高价。那他自己也在采访中说了，他非常高兴为巴萨球迷，他们全家都是巴萨球迷。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那就是为巴萨今年夏天能够签下他先打个伏笔。巴萨现在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啊，两个字，没钱。如果曼城死咬一个巴萨承受不了的价格，那坎塞洛这个未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他才会在这次采访中故意放出这些话来给曼城的高层包括曼城球迷啊施加一点压力。 别给他的离开制造麻烦。坎塞洛这个赛季在巴萨的这个表现呢，我认为还是得到了巴萨上下的一个认可的。他自己呢也是降薪加盟巴萨的，巴萨也是给了他期待的一个主力的位置。那结合曼城的高层跟巴萨高层之间的一个良好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在今年夏天，曼城大概率啊会是以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放坎塞洛加盟巴萨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有什么想和八哥交流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